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我想应该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想到，而且应该也会很喜欢。这本书叫做练武，练的是什么物呢？他所练的呢，在台北故宫国宝当中有36件文物在其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我们的郑颖老师。老师您好。
思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颖。
然后我发现叫郑颖的女生都长得非常漂亮。
没有没有，
一开始我看到老师的时候我说哇这好有气质，因为原本看到照片的时候就觉得有气质了，
没有
没有想到本人说真的是惊为天人。那郑颖老师现在呢在台北医学大学任教
啊？是，我最早的时候本来是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文艺创作组任教，那后来呢因为台北医学大学的前校长严云校长他就很希望能够在一个医学大学之内让学生有更多人文素养，所以就开办了一个叫做人文艺术中心，那我当时就到台北医学大学去任教了。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想说老师你会不会是像什么北艺大呀，就是跟、
是
就是医学大学，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已经去了8年这期间，我们请了非常多的有名的作家、创作者、艺术家来学校开设名家讲堂，甚至马世芳老师也是我们的固定的班底，
我们的前辈。
是是，他真的非常的 nice，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文青典范，而且是思考者，他不是一个好像附庸风雅的。那在一个医学大学，我就发现说我们的教育里面老是把人分成了很多的，比如你要选择的是第一类组、第二类组，然后你的人生好像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你的生命遇到某些局限的时候好像缺少某部分的养分来滋养你或者是回馈你的心灵。那我们这几年在台北医学大学做的充分的给予他各种的人文素养，发现学生那个我们以为说他是三类组的男生女生，其实他非常喜欢，而且他会即使他已经修过这门课了，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去故宫，什么时候有演讲，他还是每堂必跟。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可能要把我们这个现代框架要稍微打破一下，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类组、哪一个行业，人文素养或者是文化的滋养都是必须的。
是，因为像老师提到像第三类组好了，我们第一个直觉反应一定是他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是，
他跟感性应该无法画上等号。
是是，但是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知道第三类组或者他后来可能变成了医学专业，有很多的医生他是最好的音乐聆听者，甚至他是非常钢琴非常的娴熟，然后古典乐的教养，这种种的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学生，他是能够写很好的小说 说诗歌创作，对，那个完全打破我们的既有的框架。
嗯，它有很多面向，
是是是。
那我也很好奇，老师，像您刚才有提到说走进故宫这件事，
是，
其实走进故宫这件事情对您来讲也是你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吧？
是是是，我自己刚刚主持人有在问我，就说为什么会走进故宫啊？那我也有个几分钟的一个思考，那也是这本书出来之后，有很多的听我的读者，他们会跟我分享他的生命里面跟过往跟故宫有所连结或者是交集的部分。那我自己呢是本来就很老东西，那个喜欢到觉得我们那个我先生应该是颇为困扰啊，因为呢我常常会我们开车开到一半，我就说停停停，他就说你看啊，他都不是问我什么事，他第一个反应就跟我说，他就说我不要搬，就是我一定是路边看到了有什么有趣的老东西了，一个人家腌酱菜的瓮，或者是有一个老桌子，或者我明明已经看到有一个窗花非常的漂亮，而它被遗弃在草堆当中。我非常恋老物，对，我觉得后来在思考说，那个恋你真的是恋那个物的本身吗？有，它有，就那个物的本身它有凝聚了某种过去时光，或者它自带光华，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的印记跟刻痕，所以我会特别珍惜，因为我也爱历史，然后爱古典文学。但是走进故宫，我觉得有一个很妙的契机，是当时我孩子还非常的小，所以我当时会一大早啊、那又是一个学院内的菜鸟，新的助理教授，所以几乎八点课都是留给我的。我们你自己都知道早八，对，早八课其实学生不爱喜欢起床，对，那老师也很痛苦。可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哎，也不错啊，因为把小孩放到幼稚园、小学，然后我自己去上早八的课。但是你作为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又是一个新进的教师，
是
的确是非常。然后我又在生怀老二的时候有产后忧郁症、非常的严重。那我当时就养成了两个习惯，就从因为我学校正好在文化大学山脚下、就是故宫，那不只有故宫，它还有个麦当劳在中正路那里，所以我就养成了两个习惯，一个好习惯，一个坏习惯。坏习惯就是非常疲倦，然后会开车到德来树，然后就买三份大薯，就自己一个人那样子很疲惫的，就好像让自己累到极点那样子，把三个大薯给磕掉、那如果下午有一个比较长段的时间，我就那个好习惯就救了我了，那我就开车到故宫去，然后就当做一个没有目的，我也不是为了要看什么特展，它就是一个很像一个整个环境包裹住我、非常有安全感，然后那个时候游客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整个故宫它就给你一种很宁静静谧的氛围，然后我就在里面走啊逛啊，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故宫的文物变成是我很好的一个慰藉。它也不说话，但是它好像无声的在跟你有很多的对话跟抚慰。
我震惊的另外一件事是，老师你真的吃完那三包大薯？
是是是，而且是一个礼拜一定有几次。
你当时有真的那么喜欢吃那薯条吗？
没有，我非常不喜欢吃素食、
哦、
但是当时你就是想要让，好像你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很疲惫但是又没有累到极点，那你就想要用那个主角、味觉去让自己
算暴食吗？
对对，我想那个就是一种暴食了。是，
老师你那时候是怎么觉察你自己，可能像你也很清楚明白你有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啊？
是因为我生老大的时候有，所以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同时我现在也是一个创作，也是一个小说家，有很多的时间我知道他也在一个创作的苦闷或焦虑里头、那我就会希望说把比较多的时间可以留给他，所以一周当中常常是有 比如说我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回娘家住，还是回到娘家住，我还是不好意思把孩子的这个责任都让母亲来承担，所以我还是顾着的，然后我就会到应该是孩子睡，我们要赶快睡，对不对？可是你可能还要备课啊，你还是要有明天，可是常常错过一个睡眠时间，它就变成夜里是无法
好好
无法入，甚至到无法入睡，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疲惫，整个很疲倦，然后好像人都笼罩在一种低气压里头，然后行动力很不足，那你都以为是睡眠不够，可是我自己慢慢的意识到说我不愿意说话，然后那个好像那个动能不足，甚至到有一次是在永康街，那时候已经老二已经九个月了，我突然发现我在大街上我不知道怎么走路
哦，
就是其实脚跨出去是身体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你要往前走，但是你竟然会在那种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知道怎么走，那个时候我就去看医生了，就我非常上次那个联合报的文化记者何定照那个采访我的时候，他也是问说那你有没有要建议这种忧郁症，我就说无论如何要先就医，就让医药能够帮助你先过渡过那个生理上面的忧郁，然后再慢慢来面对心理上的。
我想跟老师分享一下，因为我生了一个小孩嘛，
是
当时候是不是
看起来完全是美少女
是有打扮一下我那时候在生小孩时候是疫情期间对，然后我生完因为我是剖腹产就要住院嘛，住一个礼拜，然后因为疫情，所以当时候我就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然后陪伴着我先生，可我那时候我先生他要去参加一些电视就是节目录影，几乎都不在我身边，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每天只要到傍晚太阳下山我就会哭，
是
而且是莫名其妙，就哇就是一直流眼泪，然后哭到睡着，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感觉到这会不会是产后忧郁的一种，后来呢我就是大概因为后来疫情就解封了嘛，我也觉得说好，那我当时候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连在月子中心我都要录节目，我就觉得我要转移一个注意力，然后就开始工作，后来一直到去年我爸爸突然过世，其实我已经好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没事了，后来是因为我爸爸过世之后，我突然有一种觉得人生好像突然变怎么讲，就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产后忧郁又再次的跟着
被勾引，
对，所以我去年也去就医了，然后刚好我30岁，然后政府现在有一个卫生福利部他们有出一个说30岁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去做心理咨商3次的机会，
是啊，
对，
这真的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刚好我30岁，医生就建议我说我可以开药给你，但是我建议你可以我帮你申请，然后你先去做心理咨商看看，
是
确实好很多，因为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有好起来，
是
对，所以那时候看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嘛，我那时候其实有在猜会不会您当时就是产后忧郁，
是
但以前其实有很多的妇女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状况，
没错，
甚至会觉得说忧郁症会是一个很不能分享出来的事情，
很难以向他人诉说的事。
对啊，老师，你那时候你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们恐怕是到这几年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思安后来有没有服药了。
有。
对，我就是固定，因为他在一个病理上头，他就是血清素不足。
对，
那我们的确也可以依赖很多，比如运动啊，或者是有快乐的事。可是有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达到血清素平衡，所以我想他们是到这几年，有时候听我在说我忘记吃忧郁症的药了或什么，他们才知道。对，所以我家人，我指的是我原家庭，
你说娘家那里，
对，可是我先是一直都陪着我的，
是。
那虽然那个很典型黄昏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是就然后也不太，他也不像一个你会咳嗽感冒，他人是不太能够察觉到的。如果你又是一个比较有意的去 去其实反而这样的人是很温暖的。我必须要说我自己也是非常会体察，或者是很敏感的会感知到外界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有时候又想要体贴他人的时候，是就特别自己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对，所以我才去看医生。
就医很重要，
真的真的。然后我也像您讲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也很害怕让我妈妈知道，我怕他担心。
对，没错。
对，但是后来有好好的让他知道说，现在只去就医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是是，
而且我甚至有带他，我有一次回去复诊，
是，
我就邀请他一起来。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就家人最亲密的人，他如果我们没有让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怎么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只是让你依靠一下，或者是拉你一把。这真的还是那天也是同样那个定招，他就跟我说，那你会怎么一个，我说要就医，第二个我会说还是努力的啊，就说那个往上爬一个阶梯吧，即使你要换布鞋有人搀扶，或者想办法都要往上走一走，再走一阶。因为我很喜欢的一张卡片，它是我的高中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的一张卡片，它上面就写说，它就是一个登山的一个阶梯，它就写说更上层楼，那里有更宽广的天空。就那张卡片我就一直留着，我也很想要跟所有有这样状况的听众分享，就说真的努力，不管是别人扶你，或者换一个好穿的鞋，好走的鞋，只要再爬上一阶，你会不会觉得啊，好像轻松一点，或者是那个天空更宽广。
所以老师，你现在还要固定复诊吗？
是的是的，在台湾还有，我们还有，我固定吃了几十年的药，竟然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就没有正版药了。可是那个医生就很好，他会建议你陪伴你换药，就是那个过渡期嘛，对，也会比较辛苦，但是过去就又会好一点。
是，而且刚才老师你有提到一个重点是，其实你先生也了解你的状况，然后也陪伴你。其实刚才也没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先生，
我先生是写小说的作家，他叫骆以君。他很有趣，是我们是从大学是同班同学，那他就很成名比较早，所以就是专业作家。那他写的小说其实都还蛮黑暗的，但是他很奇怪的是，因为他在脸书上分享家庭的这些琐事，然后就变成以那个小儿子这个那个动画卡通，就变得非常的有名，但这跟他的小说创作也完全是不同，可是就变成了一个耍宝的一个大叔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老师，我跟您分享，就是大家年轻一点，年轻一辈在网络上所认识的骆老师，跟如果你是看他小说
长大，那是完全
不一样的，
就是双重人格。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本由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恋物》。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郑颖老师。那我们刚才前面其实有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郑颖老师当时是如何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还有就是如何跟故宫相遇。老师，您这个故宫的部分，台北故宫、嘉义现在有故宫南院嘛，对不对？两边你都有去参观过？
有的，有的。因为台北故宫他也很希望能够把故宫的文物，它不只是大家走进故宫，他也很希望是走出去。所以我想在嘉义设南院，它其实就是第一步能够更让故宫的文物走出台北这个、因为台北的展场它有限于这么年来，以前怎么会思考到它有一天它会变成全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一，然后会有那么多的游客来，所以当时又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展场就非常有限。那你走到了南院去，如果去过南院的朋友都知道，它已经像是一个跟当地结合的一个文化园区，所以它看起来是南院故宫南院为主体，可是它周遭你又可以连接到有一个很大的庭园，然后又有糖厂又在附近，所以我们当时也曾经跟台北医学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去跟故宫南院，然后承接的呢是嘉义县政府的乐龄等于是长者照护的这一块，所以我们会把嘉义的长者带到南院去参观。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北院的这里，它还是除了它的常设展之外，它有更多的展览的规划，它就可以放到南院去。比如说龙藏经，我们都知道，龙藏经，可是它在台北故宫，它只能在一楼，顶多一匣，那它叫一匣，就是一个单位可以在这里展览，那我们也只能看到。可是到故宫南院去，因为展场比较大嘛，它就可以很像开箱似的，有个八匣在那里给你看到各种不同的面向。那又比如说多宝阁，它只能在一楼的吉琼藻有几件多宝阁的展出，可是到了南院，它可以堂堂皇皇的大开箱给你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记得展了几十件的多宝阁，那你甚至连去访你的宫廷内的置物匣，那种很像我们今天的那种展示柜这样，他们也称多宝阁，那个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过瘾，就是你在然后展间也比较开阔一点，所以你整个感觉是跟北非常的不一样，
就各自有他们的特色在。
是
那像北院这边，我觉得就是大家像我的话，就是印象是小时候有去过。我后来有一次近几年去，我是去看一位漫画家他的展览。
就是那个
郑问。
郑问的那个大展。
对对对，
是不是郑问好像也是故宫有史以来展出了一个现代人的。是是是，我觉得故宫他在这几年他们也非常努力的想要让故宫走出去这个院区，能够然后带引更多的人来走进。所以我想郑也是一个方式。
对，
是
那时候就因为我就小时候就看郑问的漫画，
是
因为我爸爸是以前是漫画家，所以我们家就很多漫画，所以郑问是我小时候都很认识的一位漫画家，
是
一位那种对我来讲好像跟我们比较近，他也是台湾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去看，这是我目前这几年去到故宫的印象。不过想跟老师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故宫很有名的有一件宝物是翠玉白菜，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他当时在故宫北院这边展览， 然后我同学她从国外回来，带她外国男友一起回来，然后就去看。但她男朋友就知道说，哦，故宫这边最有名的翠玉白菜一定要看一下。
是，
结果她去看，哎，好像没找到，然后就问工作人员，就说，请问一下那个翠玉白菜在哪里？然后工作人员跟她说，哦，翠玉白菜现在在南苑哦。
是是，
然后他们就问她说，怎么走？
他以为只是往南走几步这样
是是，对，其实是要做高铁。
是是是，
这个小故事。
可是真的，他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比如说他还去了南美馆，他就可以让更多人。我在猜，也许你会不会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你会希望能够到北院也来看看更多的其他
的
文物。我想他走出去是对的，
是是是，而且让就是住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就近的去看看这些国宝。那很好奇的是，老师您收入这36这个文物跟国宝是怎么去挑选出来的呢？
对，我事实上在当时是写了50件，
哦，
50件，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出版印刷费是很贵的，纸张也是很贵。那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一次的装帧，麦田又非常的认真，他就用了一种裸背装，
哦，对，
所以它是可以让你在读书的时候整个摊平的。我们自己读书都知道，你有时候那个图片啊被卡在那个中间的接缝处，你恨不得能够把那个书给压平了。那这次这所以这个裸背装我觉得也是台湾特有的，因为它我们印比如说2000本，大概2天的时间，印刷机就可以把所有的纸张都印好跑好了。但是这个裸背装需要10天的时间，所以完全是手工刷。
手工，
对，所以当时考虑到成本，我们就跟主编在讨论说，那要不我们先放36件。是，那您问到的说那挑选的是，就是我心中觉得说非讲不可的，它太有代表性了。Oh. 然后好像一件文物出来，它就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气氛，然后它的风华，绝代的风华，然后非是那个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文物，它一件出来就可以说太多的故事。所以我当时选是有这样的私心在的。
那这些36件文物，它的编排呢，是依照老师您对这个的喜好吗？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有的我们可能艺术书籍它
用年份嘛，
年份或者是早晚，
啊，
然后或者分类别器型啊，这些来分瓷器啊、玉器啊、书画来分。可是当时我就刻意的，我们那个美编也马上我们就是能够心灵相通，他就找了一张汉宫春图，里面就很多的那个女性啊，在里面有的读书，有的赏花，有的是递拿食盒的，这个在最前面，那我们就让它有一种很像跳跃式的就是让它在就我们就好像是你有时候是静极思动，有时候是动极思静，就是会让它有一种跳跃感，
一静一动，一静一动。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或者你一直看瓷器觉得有点烦闷了，然后我们就穿插着，有时候是瓷器看完，然后清代讲完，就说那我们穿越一下去大唐走走吧。
所以这个时候编排是没有逻辑性，
没有逻辑，就是我心中的自己有一个很像你在游山玩水的一个小的节奏，然后有时候想快乐的想要那么快乐颂的小跳步这样走，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想要坐下来喝杯茶或者是想要那个展一下画看这个风景，所以那个节奏其实是在我心里面，
是
希望能够感染到读者。就是
开始的时候呢，这本书籍的介绍我并不是出版社，而是我的姑姑，
是，
然后那时候就跟我强烈推荐说，虽然你一定要仿这一本恋物，我说啊，为什么？他说这本恋物非常好看，它里面是介绍故宫的国宝。讲到这，我还想说，这个真的很好看嘛？后来姑姑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它里面这个郑颖呢，就把这全部的这个国宝哇描述的相当生动，就真的是故事性的方式再去去想它的内容。那我想要问老师，您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是筹备 多久，
是
还有每一次写这个稿子写这个文稿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灵感呢？
虽然我真的是不夸张的说，我觉得这本书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一辈子了、
哦、
真的是这样。然后也非得到我比如现在55岁了，我觉得我来用一个我想讲给你听，我很喜欢，因为这一次麦田出版社他邀了是我先生跟我同时做这个系列的书，那我们两个就很像，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创作者嘛，然后从年轻他受到川端的影响，井上镜的影响，他受到崇文的影响，他受到张爱玲的影响，或者是西方的很多，他就很他就想要就我想说给你听，很像我现在怀里有一件什么，然后我真的好想跟你分享、嗯，我想很多年轻的读者，你可能吃到一个蒙布朗太好吃了那个甜点，你也会很想要去推荐你身旁的人。那我就是爱这些文物爱了一辈子，我就很想说给你听，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一个定调就叫说情
哦。
那个说情不是来请求你的原谅，好不好好不好，你来看一下这个故宫文物嘛、嗯、好不好，你来读一下这个川端康成的书，真的很好看，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在。所以当时呢就是说筹备了多久，我哥就非得到我这个年纪，
当时是送小孩去幼儿园、
对，
现在小孩是去研究所，
是是 是, 是他们已经根本是大人了。那我就说非得要这个年纪来，是因为以前我可能只会去欣赏他的器型的美，颜色的美，但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高阳研究、哦、我后来的升等论文做台湾的小说家李渔研究，我因为要读懂李渔艺术史的背景、嗯、所以我去学山水画，我去学春法，去学墨法，所以这好像是我自己用了大半辈子在懂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它的时代，所以我可以到55岁的时候好好的写这么一本书来说给你听、
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今天是我30岁的我来写，必然不会这么好看，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去找老东西的，然后听收藏家说的故事，然后自己去找那个窑址、嗯、去看墓葬，去得出来的很多他们之间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说非得到这个时候来说给你听，故事才好听了、
嗯、
是
一直到现在累积起来的。
是是，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像老师您说可能30几岁跟大家分享的话可能就是分享它的外形它的美，
是，
但是后来因为你经历了许多，甚至你有学习到了许多其他的，然后甚至可以将这个古物这个、嗯、我应该要讲它是国宝，
是
这个国宝呢让它更让人能够去理解，甚至是去欣赏它的这个脉络，
然后也亲近它、
嗯、
好像它就是我们家我告诉你说它其实离我们很近的，你现在还喝茶或者你去日本他们的抹茶就完全跟宋代是一样的。
哇，
是。
那老师您为了这些国宝跟古物啊，像您说你真的非常热爱，你除了在台湾之外你有常出国去看吗？
有，我是一个疯狂的那个文物的爱好者，所以我走到世界各地去我一定都去看文物。那比如说我们很傲人的这个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嗯、那它在台北故宫我们已经是非常全世界大概不满100件，大概统计就是91、92件，但是几乎都在比如说两岸故宫有43件，然后戴维德基金会大英博物馆19件，那剩下的都在收藏家手里、
哦、
那我有一次到荷兰去的时候我就刻意走到他一个小镇日法登，这个小镇有一个公主博物馆，它就是一件汝窑，但是我就走到那里去，然后它一个很大的展厅哦，它只有一个展柜，然后这个展柜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的一个布展方式，它让这个展柜的附近是垂下像公主的纱幕， 然后你要拨开那个纱幔，对，进去看到那一件汝窑，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把它当作镇院国宝这样在看的，
所以好荣幸的，
是是是。然后我会走到比如说南宋官窑，我会到杭州一定要去看他的官窑博物馆，甚至去看到他当时烧窑的地方，你就很知道为什么他跟他的釉明明跟汝窑的天青色这么的靠近，但是他就有一种器型或者是胎底上面透出来的那个底色是不同的。或者我们走到那个巴黎的集美博物馆去，你看到它有那么多唐代的那种出土的俑或者是陶瓷器，哦，你会知道说当时他们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才到了西方的收藏家手里。
对啊，
是是是，
而且这些古宝级的古物其实很多都是易碎品，
是啊，
对啊，都是什么样这样
出去的。其实那跟我们故宫在一个大迁移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要用稻谷稻草棉被不断的去包裹它，然后外面要用铁皮箱子，这些台北故宫都展出过了，都当时的迁徙的这些箱子包裹方式他们都做过展览，我觉得这非常精彩。
对，他们一定要非常多的程序跟他们保护这个东这个物件嘛，对不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老师您书中这些图片，他们是图片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我记得故宫好像不能拍照。
对，他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你知道我们还为了同学哦，也是去跟也都争取过。那这个争取就是说，国外早就老早就开放，
对，
不能够用闪光灯。
因为我们去国外去参观他们博物馆的时候都可以，
是是，
然后我就想说，台湾的为什么会有限制？
是他就是我想这个就是考量点。那你一旦那个观念通了就通了，所以他们就后来都大家的建议他们都从善如流。但是有一些如果它上面贴的是限定国宝，他们还是有不让拍照。
哦，真的。
对对，但又比如说像书画，那个有的纸张都是千年的或卷本的这个纸，他就希望你就绝对不要用闪光灯，就是这个。然后其实温湿度控制好，拍照应该是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那个光嘛，
是
闪光灯的光会影响到，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限制了。
啊，原来
是 是。但是您说的有一个就是这一次我这一本书出的时机也非常对，就是在前几年李正仪院长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希望能够把故宫的图档都 open data。那三，你知道我们其实西方的博物馆老早也都是尽可能的让它数位化。
对啊对啊。
就是那他当时这个林正英院长他就说在他任内他要开放70,000件的文物高清的图片让大家来使用，因为这才真的对文创有帮助。
对啊，
然后也不能够推广。所以我这一次的后面有一段话就是感谢故宫博物院，因为只有他们让我们无偿使用这些图片，
所以这出版这本书的时机刚刚好。
也是是。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哎，马上。
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在地的新闻报道，使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恋物》，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郑颖老师。
是
老师，我们刚刚才提到了，就是《恋物》这本书出版的时机刚刚好。
是，
对，就是。老师您也提到说刚好在您这个年龄的年纪的时候写了这本书，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更生动去了解这些古物，甚至呢在图片上的运用，故宫也刚好在前几年的时候开放让大家可以下载运用，所以这本书出来的刚刚好。
是，我自己是这样满心，因为这本书也很特别，我以前出的书都是学术的专书，那我没有想到这本书它已经是在博客来已经从我们
三
月，他不止三，
他
从三开始，他一直在排行榜上。
哇，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然后他也是博客来上半年的好像前九名，第九名还是什么，所以我想他必然是有很多的隐性的读者是喜爱这个类型的。
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各年龄层来阅读其实都相当适合。
是
不管是你现在是学生或者是你本身呢，诶，对于这些国宝古物其实就有一点认识了，
是，
我想这一本书都非常推荐给大家。
是
这本书叫做恋物，欢迎大家，如果你恋物可能你想说到底是哪个出版社，你可以打麦田出版社，其实就可以找到了。好，那我也想要问一下老师，老师因为你这本书里面是36件嘛，其实原本是想要收入将近5000的国宝古物在中，那有哪前三名是你自己最喜欢
的？真
的
非常难呢，非常难。因为我自己在当时在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我开100件我都可以如数家珍的，因为我真的在故宫混太久了，就是他给我，你就会很像你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或者你很有安全感的一个角落，你时不时就走到那里去，很自然的就想亲近，所以故宫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3件，那真的是太难了。可是我想我放在书的封面的《古文水仙盆》，它必然是1件
啊，
对，是。
而且老师我很喜欢你的副标，你是说我心中永远风和日丽。
是他，你走进他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从瓷器的展厅一进去就是定窑，然后过来是就是白色的定窑，然后过来就是这个汝窑，你真的会像那种盛夏当中走进森林，然后突然有一汪清泉就这样洗涤过，然后告诉你，因为它整个的器型的那种温柔圆润到饱满，颜色的饱满，它会整个很像有个人抱抱你，然后拍拍你说可以的可以的，所以这必然会是我心中的第一件永远的和日历。
而且说实在，这一件国宝古物它颜色是很难调出来的，
是那个天青色非常的难，而且它是有所本的，因为当时后周世宗裁容的时候，就我们讲说有一个观念，就是皇帝他真的是宫廷当中级别最高的艺术总监，就是上有所好，所以下投其所好。所以皇帝呢，他们就问皇帝这一次要烧个什么颜色，他就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太难了，
你把雨过天晴最干净的那个蓝色给我烧来了，所以当时的汝窑就是想要烧出这个天青色来。
其实现在看到是成功的这个作品，
是
过去在那个年代可能已经失败上百件，
是
对对
是，而且它必然是不断的实验，就是我们这些从民谣到官谣，它必然是一个工匠之间上百年千年的稳定性，它才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手相印。就今天如果你的记忆技术科学还达不到的时候，你恐怕心里想要烧那个颜色，但是手做不出来。
对，
其实我们写作的人也是，你常常心手不能相应，明明我有很好的那个构思，然后我哇现在看到那片枫叶要掉下来，内心有饱满的感情，可是手写不出来就是那个文字出不来。所以以前的工匠也是嘛，你要心手相应，能够心里想的跟你做出来的颜色竟然能够做得出来，
对，
这就很了不起了，
真的。
是是，
这也是放在这本书的第一件嘛，对不对？
是。
好，那我就姑且先让他就是在这个前三名之中。
是是是。
那还有没有哪两件作品？
如果再来一定是绘画，就北宋，还是北宋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就是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因为他的壮阔，它是一个我们称为叫巨碑山水，就山水画当中，绘画当中有这一类。那它206公分，那我里面也有写到，我就说，但可能有学生就问，说郑老师，206公分有很巨吗？它不过就是一个高的篮球队员
的
选手的身高而已。但是它所谓的巨碑，是它在画面当中会有一个主山，是非常巍峨的一个主山，它像一个巨碑的那种鼎立在那里。所以它，然后你在挂的时候，通常画幅会比我们的视线高嘛，所以它就非常像你要微微的抬起头去仰望天地那样的一个感受。而它这个仰望之间，它又有一个前景深景的一个，然后最前面的靠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是一条蜿蜒的山路，然后有一个驼队正在经过，所以它就会让你感觉到说，这世间万那座山，它像一个一往情深的宇宙苍穹，然后这样子俯视着人的那种百姓的，就是微小的人们，眷顾着他们。所以那幅作品，你在它的下面，你是会有一种非常崇敬，然后好像人我们在宇宙当中，你在一个什么位置，你会很安全。我一定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嘛，所以一直在寻找安全的所在。那你真的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过云南的那个昆明，滇池之上就有一个观音庙，然后它的照壁非常特别。我们一般照壁不是写南无阿弥陀佛，
对对对对，
或写佛号嘛？他写了四个字叫一往情深。
哦哟，我肯定
有看到我写的。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这又不是在演琼瑶片，琼瑶片什么叫一往情深？那你看到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很像一个菩萨恋慕那个乐山大佛那样看着你。然后我是眷顾着你们的，
很多细节在这张图当中。
是
对。那我觉得这本书确实也让我有一些，我真的是可能以前就在课本当中看过，然后但是有一些真的是我看完了郑颖老师你这本书，我还特地再去故宫的那个他们的网站上去查查看。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在的网页做得非常好？
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网页呢，它其实它现在的使用性非常这个便利，而且你点进这个图片里面，它有时候还有影片，会有故宫里面可能导览或职工跟你分享，它的不会太长，就大概一两分钟时间就讲完它的这些故事。
是，
我说哇，
而且都是专业人员。
对对对对对对，
是，而且绝对不会有那个网络那个道听途说，或者是影片，或者是图片是东抓西撞的。是，我觉得那个故宫现在的教育频道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很多高清图片，那个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因为资讯不对等嘛，我们又不是研究员，常常这件器物的底 哦，以往我们是看不到，
是，
但是故宫它一件文物，它必然是十几二十张的照片在那里，各个角度
细节它可以拍起来。
是，是，
对，这个大家可以真的去上故宫的网站看看。
是，
要不是郑怡老师这本书，可能也不
太想去看。希望能够带那个拐骗更多的，也不叫拐骗，分享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台北故宫。
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过去啊，就是访问过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书籍的时候，通常都可能是对方的单位邀请作家来、
哦、
来写，就
是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样？但是呢，郑怡老师是爱这东西，爱到自己愿意帮他
是是是。我说我很像
他推广
道者，很像是一个那种我的那个故宫，就是我毕生想要推广的一个。是是。
那老师，您先生会觉得你很 crazy 吗？
不会，他也被我拐进来了。他以前他是非常觉得自己是现代小说，然后能够吞下人类二十世纪人类最苦痛最伤痛的。那他这一次，他前段时间他有重挫，那个重挫就是网络攻击。那个事件过去之后，他就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身体非常的不好，因为你知道那个创作，然后抽烟，日夜颠倒、
啊、对，我看到他还在抽烟，
是不是？所以都没有一件好的。他就是他后来一个老师一个前辈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代八零年代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跟全世界同步，然后能够读下那么多的苦难，二次大战，然后人类的屠杀什么的。可是他不知道说，小说其实是浓缩了最苦的那个部分，可是你都把它吃进去了，可是没有一个宽慰，
嗯，
因为都在寻找答案中嘛，所以得不到宽慰，所以他那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住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我们就养成了吃饱饭晚上就出去走路。就他以前都觉得我在玩的都是老东西、过时的玩意，可是我就开始跟他讲汝窑，跟他讲定窑，然后讲那个书画，诶，他一件一件听进去。最近他在迷青铜器。我就想说你是怎么了，就是他也自己在找寻可能、
哦、
那个可能就是有没有一个更庞大的文明，或者是一个人类智慧的累积、
嗯、
他正在偷偷的在告诉我们，或传承下来什么想告诉我们的、嗯、是，
哇，好难想象。
很难想象。对， 对， 对，
夫妻之间也互相的影响的这样子。然后现在听起来是郑怡老师应该我老师比较多一些。
是，以前我都自己默默的在玩这些。是，
但我觉得这也是你们夫妻的相处之道。
是是是，
很有趣耶。
嗯，对、哦、我在想说全世界这有多少的夫妻就有多少种相处之道、嗯、因为每个人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你又要跟另外一个独立个体，那必然的，我觉得能够培养出共同的兴趣、嗯、或者是有谈话的内容，还是夫妻之间能够维系的。
嗯，那老师，你那时候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陆老师会过来关心你写作的状况吗？
好像也不会，他比较会盯着我的进度。因为他自己是我们说我们同时写嘛，然后我都还在很像还在那种爬格子，他三个月就写完他那本书了。就他是一个，就我想说那个心手相印、哦、你一个长时间的，虽然一定知道玩音乐的人、嗯、他一直在那个状态，
对，
他必须一直在那个状态，可是他能够流泻而出的就非常的快、嗯、他可能酝酿然后就出来。可是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所以我每一次都要收资料，收到够了，这一篇我觉得材料够了，我才开始写。
嗯，
所以就很慢，所以他是那个控制速度的人，他会来盯我的进度。是，
所以他也不会去看你的内容或什么、
啊、后来我是习惯了、哦、我们两个有一个习惯是他写完什么他会丢在我桌上，然后我看完又给他放回去。然后我这个我写完之后我就会寄 email 给他看。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分享一下。是，
在去出版社这一关的时候，你们彼此都是彼此的编辑是不是？
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那个状态比较是不改动对方的、
哦，
就是你
重要的耶，
是因为我现在在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我家族，因为我是澎湖人，所以我家里比较有一些有趣的乡野的这种事、嗯、可是我明明知道它那里面又夹糅了虚构所以你有些好像是人非真，可是我都不会让它要它改动，因为我觉得那是你的创作、嗯、那已经不是我的，也许我也不过就是你听到的一个故事、嗯、或新闻当中的一个，可是你自己去写出了你的小说来。
哇，原来是这样子，彼此互相尊重彼此的专业嘛。
是
好，因为我刚今天也在访谈当中呢有准备一题、哦、我想问老师说，投入写作的世界里是否是老师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是我觉得还是，而且它会让你沉浸其中，我就会很像在做一个手工艺一样。这个手工艺在像我这个，我自己是一个缝皮革的人，
哦、
所以我就会在那里构思说，比如说皮革要搭配什么颜色，然后手把之间要配什么。那它会在你的脑海里很像煮一道菜之前，你会准备配料，然后你今天准备多少时间要去烹饪它。所以这个构思的过程非常饱满丰富的，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一道菜出来。那这本书还给我一个很大的回馈，是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爱、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哎，我在做的事情，我分享的事情也是大家会喜欢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嗯、
是
这成就感是大大成就感，不是小小的成就感，
要继续
是这本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恋物。那我们要请到节目当中是我们丁老师，那最后老师要怎么样才可以去听到您亲自带领的导览呢？
我觉得那个这个也是这本书出来很多的读者在敲碗，
是
就说到底怎么，所以我一直还没有，因为也还有学校的事情，然后家里有家人要照顾、哦、是，但是我最近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比如我以前的那个社团，我们就是那个一个月安排一次那有没有更多的机会，我想之后我们会透过麦田的官网、嗯、或者他的脸书的专业来分享，我们可能开几个团让大家来报名吧、
啊、
是，如果您真的很想听之后期待我们期待我们来开一些团。
而且静老师所带的团的年龄层从两岁
是我创过一个记录啊，我们在六月的时候还是五月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团，然后是五岁到，本来说是到两岁八个，后来当天我才知道他根本未满两岁八个是两岁四个月。但是我们跟春珠皮革的杨老师，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丰富的藏宝图、嗯、然后让小朋友像找 Pokemon 宝可梦的那个的这些小玩偶一样的进去到展厅去找，要玩得非常的开心。我说他们是故宫的寻宝员探险家，他们都非常开心。
我一开始我还想说，小朋友去故宫这样合适吗？
他们玩得非常开心，然后
哇，我觉得经过老师这样导览，应该会有更多人爱上故宫。
希望。
那如果呢，之后我有接收到老师要开团的消息，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也蛮想去现场听听我们郑颖老师的导览。好，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郑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及恋物。最后，老师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赶快到故宫去。我觉得他有时候你就是走进去然后没有目的的，比如或者哪一个展览吸引你。
好，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郑颖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谢谢老师。
谢谢思安给我这个机会。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支持哦。
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240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是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